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这一回呢，我们要讲的是诗篇的研究趋势与诗篇的神学。首先我们先来看诗篇研究的趋势是什么。在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和路德认为诗篇是在历史的严酷考验中写成的。为了了解这一本书的信息，他们试图发掘产生它的一个历史环境。当然，这些环境是可以辨别的。到了20世纪，特别是由德国学者龚克尔发展出来的形式批判方法，将诗篇创作的背景从历史转向了礼拜的仪式。他呢，坚持认为诗篇是为了圣殿敬拜而写的。他试图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解释他们，寻找诗篇在圣殿礼拜中使用的敬拜场合和特定的礼仪。这边呢，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方法跟历史方法并不陌生。但是形式批判使得寺庙的崇拜成为了主要的关注焦点。所以历史的角度自此就让位于礼拜的仪式。近年来，学术界的注意力又发生了转变。目的呢，在强化而不是取代形式批判的方法。学者威尔森呢，在很大程度上对这样的一个新观点负有责任。他在他的分水岭论文，也就是希伯来诗篇的编辑中，发展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他的重点目标在理解将希伯来诗篇编辑了几个世纪的编辑过程。那威尔森规范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这本书卷的编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中应该有一个塑造的目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诗篇何时被分成五卷的，但是从每一卷结束的赞美诗来看，我们必须假设这是很早就分成五卷的。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些赞美诗是在诗篇最后编辑的时候才附加到每一本书里面去，但是也有人坚持认为某一些赞美诗，特别是第二卷末尾的赞美诗，也就是诗篇72篇18到19节的部分，它们是属于原本的诗篇，而不是附加上去的诗篇。无论如何，他们肯定属于这本书卷历史的早期阶段，因为他们包含在74译本和最早的希伯来文抄本当中。因此呢，他们代表了应该考虑的编辑路线。人们甚至可能想知道第一卷的编辑是否开创了先例，以赞美诗来结束了第一部大卫的诗篇集。而随后的编辑呢，也遵循了这样一个模式。显然，学者们假设这些书是按顺序编辑的，并且大部分是作为集合保存在一起的。 而这些很可能是利未人所为的。后来的添加呢，是增强它而已，尽管这可能是对已经整合好的这一个句集进行了一些调整。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06篇47到48节。我们看完了诗篇的研究趋势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诗篇中的神学和历史。第一项是以色列和创造。对于创造以及它在以色列历史中所居位置的一个讨论，必须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虽然诗篇并不关心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创造却画出了神的秩序和人的秩序之间的界限。但是呢，神这一位造物主设立界限的方式，却是使他自己的存在与受造物的秩序彼此交织在一起。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104篇的1到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从创造的角度来看，诗人相当了解这位造物主不单只是创立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也是他自己的展现。这个世界是神存在的象征，以圣经的神学距离的用语来表达这个概念，就是说在世界里面，神自己成了肉身，于是诸天就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19篇的第一节。而且期待在这个创造中会发生某一种相互交换的作用，也就是人类应该要能够反映出神的性情。诗篇19篇14节说道，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以上是诗篇中的神学跟历史的第一项，就是以色列跟创造。再来我们来看第二项，是回顾族长的时期。如前面所讲的，关于创造和族长时期之间的历史记忆，诗篇几乎没有任何的陈述。除了提及挪亚的儿子韩是埃及人的祖先之外，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105篇23跟27节。即使重要如洪水的情节，或者是相关的英雄人物挪亚，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关注。但是在诗篇里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族长全部被提到了。亚伯拉罕享有耶和华的仆人的尊贵地位。诗篇105篇的中心是亚伯拉罕之约。当诗人写了出埃及的简短历史，这个事件其实远比其他事件更能显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实现。这个盟约的焦点在于神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土地。事实上，这篇诗篇在四行的赞美诗句之后，也就是105篇的1到4节，详述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其中的主要特色是土地，然后借由把亚伯拉罕之约和出埃及结合在一起的神学简史作为结束，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并且对以撒和雅各确认的应许。在这里呢，我们也来看一下 诗篇105篇的1到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在主掌时期的人物中，约瑟是诗人以相当篇幅描述他的生平故事的人，而且正如在摩西五经的故事发展中，约瑟是把以色列族长和埃及人的逼迫连结起来的人。他的故事呢，在诗篇的105篇当中也扮演了相同的功能。在这些族长故事中，安插了一个有趣甚至独特的记载，也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功能在于呈现神是何等的看重亚伯拉罕，并且负起了另外一个文学责任，也就是让读者预先看见迦南地存在着性变态的罪。我们应该回想创世纪作者应许以色列人要受奴役400年之后才能拥有迦南地，一直到了第四代这件事才发生。因为创世纪15章16节记载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个罪孽的全副样貌以及他对以色列的邪恶影响，一直到了士师记19章所记载的便雅悯人的故事中才完全的浮现出来。便雅悯人被他们迦南邻居的性变态同化了。以上是第二项回顾族长时期的一个神学跟历史。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项，就是在讲出埃及。出埃及是一个小主题，同时出现在哀歌的诗篇以及赞美诗篇里面。在哀歌的诗篇当中，出埃及构成了以色列人恳求耶和华现在采取行动回应他们绝望处境和哀求的基础。而赞美的诗篇是因为神已经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所发出来的欢呼。出埃及记的叙事主要出现在五篇的诗篇里面，其中有两篇是赞美诗，就是114篇和136篇。另外三篇呢，一般都被看作是历史的诗篇，也就是78篇、105篇和106篇。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项诗篇当中的神学跟历史，就是西奈山。令人颇为惊讶的是说，在古代以色列信仰中如此重要的西奈山，在诗篇中的姿态竟然是这么的低，只有在诗篇68篇里面出现过两次。当西奈山这个名字出现在经文当中时，其中之一指的是神，而不是指地方。西奈山的神这个词出现在诗篇的68篇第8节，也一样出现在士师记的第5章第5节。诗篇68篇第8节说，那时地见上帝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上帝的面也震动。士师记的第5章第5节也说，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奈山见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面也是如此。看起来经文像是以影像融合的方式，诗人呢就将拯救历史中的事件融合在一起。出埃及、西奈山、旷野和征服迦南 都是一样的模式。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68篇7到10节。诗人呢，拥有的神学融合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就好像他把拯救事件压缩在一起，他也把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上和他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两件事融合在一起。如此呢，当神进入以色列的民族意识的时候，这两件事就形成了神的一个天衣无缝的启示。这里可以参考诗篇68篇16到18节。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是我们永恒的依靠以及温暖的港湾，更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刚前面呢，我们讲到了第四项关于诗篇当中的神学跟历史，就是西奈山。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五个，就是旷野。诗篇作者对于以色列人的旷野经验大多是持消极的观点，而且一般来说对这个时期大多给予的是负面的评价。诗篇95篇对于旷野时期给了一个最清楚的评价，就是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乃是诗篇95篇10到11节的经文相关记载。的确，我们发现诗篇对于旷野的观察跟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对那个世代的负面观点几乎如出一辙。另外一方面呢，先知何西阿和先知耶利米则是从好的一面去看以色列的旷野经验。这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何西阿书的2章14到15节。经文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总而言之，旷野时期正如诗人回想的，只有少许的愉快记忆，但是即使是从他们先祖的悖逆学习，这一段旷野时期依然是以色列人为了持续向前进展的历史，以及他们跟神的关系而接受许多教导的时期。以上是关于第五项的诗篇里面的神学跟历史，就是旷野。再来我们看第六项，征服迦南。紧接着在出埃及之后，诗篇最常提到的历史时期是征服迦南的时期。诗篇105篇回想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在其中呢，神应许赐迦南地给亚伯拉罕。诗篇105篇11节说道，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耶和华开始了这个应许， 也实现了这个应许。这是诗篇看征服迦南这个事件的方式。诗篇44篇2到3节对这个做了清楚的说明。在那里，诗人颂赞耶和华征服迦南地，并且把一切的功劳直接而且唯独归给了耶和华。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44篇2到3节。经文说，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总而言之，征服迦南就像旷野时期一样，是神自己施行的一连串的事件。征服迦南地诸王的事件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实现，同时也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彰显神的大能。以上是第六项诗篇的神学跟历史。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七项，就是在迦南地的生活。诗人的记忆宝库一如所料，包括了回想以色列人战胜迦南诸王的胜利，以及迦南人为了以色列各支派带来败坏影响的画面。这些胜利来自约书亚的时期，并且代表了过去某一些武力鼎盛的时期。当诗篇83篇的诗人面对了眼前仇敌威胁的问题，他祈求神刑罚他们，一如过去神刑罚米甸的君王和王子夏所王耶宾以及他的将军西西拉一样。诗篇78篇提供了在迦南地生活的一个概览，其实这一幅图画相当的负面。当他形容以色列人修筑丘坛以及偶像崇拜的时候，诗人的语气听起来很像先知的口吻。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78篇56到59节。经文说，他们能救试探，悖逆至高的上帝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上帝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虽然78篇写成的日期仍然有争议，但是必定是在王国时期完成的，因为这一篇诗篇是以神拣选大卫来结束。其实在69节提到的圣所，暗示了这篇诗篇完成于所罗门的圣殿完工之后。当诗人写下这个历史的神学，以色列人拥抱迦南宗教的倾向十分的明显。这个可以参考刚刚讲的诗篇78篇56到58节。诗篇的106篇34到43节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生活所做的描述，其实就是士师记的摘要。以色列人并没有执行神要他们灭绝迦南人的命令，反倒采用了迦南人的习俗，敬拜迦南人的偶像，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献祭给迦南的神祇，结果是神把以色列人交给他们的仇敌。以上就是第七项关于诗篇的神学跟历史，就是在迦南地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第八项，在讲君王的体制。诗人感兴趣的君王是大卫， 诗篇对于君王的体制的评价大多不错，主要是因为诗人对于大卫和他的子孙具有崇高的敬意。这个尊崇在诗篇78篇达到了巅峰，在那里神对大卫的拣选是历史上的巨变。从出于便雅悯支派扫罗所代表的拉结后裔，转向了出于犹大支派大卫所代表的利亚后裔。以上是第八项诗篇的神学跟历史，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项，就是被掳和归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再没有其他的事件像被掳于巴比伦那么的具有破坏性，却又带来如此忠心的改正革新。诗篇106篇44到47节保存了那时铭刻在以色列人受苦心灵上的话语。对以色列人来说，被掳就像是再一次的受到埃及的逼迫，神使他的百姓遭受劳苦，而神对被掳的反应则是再一次的出埃及，也就是百姓向神呼求，然后神施行拯救。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107篇6节7到9节13节14到16节19 20到22节28节跟29到42节。诗篇106篇所要求的赞美由107篇表明出来，这个从被掳得到的奇迹式拯救是106篇相信一定会降临的拯救。但是不管以色列人对于过去的被掳提出了什么样的理由，都被清楚地定调为以色列人自作自受的罪孽所带来的刑罚。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07篇的第17节。如果诗篇107篇写于归回的期间，137篇就是写于被掳正在发生的时候。被掳的人遭受掳掠他们的人的嘲弄，他们的信心也被讥讽。在记起耶路撒冷，痛苦地想起以东人对城市的掠夺的时候，那是最绝望的时刻。在他们无法复仇的心中，咒诅仇敌因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残忍得到报应。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37篇1到9节。归回犹大这个笔墨难以形容的喜乐是诗篇126篇的主题。当被掳的人形成回家的队伍，他们满口喜笑，欢乐的歌声飘扬在他们踩着沉重步伐的路上。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